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谈到魔鬼学。我们前面已经把有关魔鬼学的基本的各项的东西大概都已经提到了。我们谈到魔鬼的来源，我们也提到魔鬼他的工作是什么。魔鬼他是有军队的，魔鬼他是有组织的，他有他的国度。我们也提到说魔鬼他怎么样子，邪灵怎么样子能够进入人的里面呢？一定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破口，这些的破口可能是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的伤害、仇恨、苦毒或者是惧怕等等所造成的。那么另外一个更明显的，就是因为当一个人不认识神，拜偶像，那么他就已经给魔鬼留了一个很大的破口跟地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原因。一旦我们里面有了破口，不见得是每一个人都会被鬼附，但是这个破口会容许邪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不同层次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谈到要做赶鬼的侍奉，我们也不是只是提到一个人被鬼附之后我们怎么样子来处理。广泛的来说，一个人被鬼附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他这个过程当中是有许多的一些的因素累积起来的。所以在我们前面的这几次的信息当中，我们谈到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来赶逐污鬼的势力。我们也提到一个人当他鬼赶出去之后，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重建，这一个人他被做了释放之后怎么样子来辅导他，让他里面的这些的破口能够被弥补起来，被医治，也让他在基督的里面信心被坚固，对神的话语、对神的认识能够坚强，以至于他自己可以去抵挡魔鬼。那么虽然我们已经尽所能的谈到有关魔鬼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想要把有关常常在赶鬼侍奉里面所碰到的一些的问题，或者弟兄姐妹们常常会问的一些的问题，我们要做一些的解答。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谈到在我们赶鬼侍奉的里面常常被忽略掉的一点，就是很多人认为赶鬼需要大声祷告，但是相反，你不需要大吼大叫的祷告才能够把鬼赶出去。一方面大吼大叫会伤害你的喉咙，另外可能你的大吼大叫也会造成被鬼附的人他的听觉受到损伤。事实上邪灵他不是聋子，上帝也不是听不见你的祷告，所以才需要你这么大声的祷告。很多时候之所以我们发现一些刚刚开始学习赶鬼侍奉的人会用大声祷告来处理鬼附，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会觉得只要大声就表明是有力，但是在赶鬼的服事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大喊大叫所以魔鬼就惧怕，乃是因为属灵的权柄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赶鬼，这个才是权柄。所以权柄不是根据我们的声音大小，权柄乃是根据神的名，权柄乃是因着耶稣的宝血，权柄乃是因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权柄是因着耶稣用一句话就叫这个鬼出去了。所以你看见不管是神的话，不管是同心合意的祷告，不管是主的名、主的宝血， 没有一样谈到是要大声喊叫才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赶鬼服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那么第二个，不要跟鬼在那边对话或者是争辩，尽量不要跟鬼在那边谈话。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跟这个鬼有任何的对话，可是呢我们要了解魔鬼他常常会装作光明的天使，魔鬼他是非常诡诈的。你看在伊甸园，魔鬼就化妆成蛇的样子，就跟亚当夏娃对话。凡是这个圣经上面这样记载是有原因的，如果夏娃他不跟魔鬼在那边对话，他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魔鬼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种欲望，就是想要吃那个果子，所以魔鬼就跟他说话，魔鬼就诱惑他，魔鬼把神的话把他扭曲了。魔鬼常常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会欺骗你，他会诱惑你，他甚至会混乱你的思想。有一次当我们在做赶鬼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奉主的名要叫这个被鬼附的人里面的鬼说出他的名字。像这一种的叫鬼说出他的名字，这是在赶鬼的侍奉当中需要的，但是不是叫你在跟鬼当中继续的在那边谈话。所以我们今天奉主的名叫这个鬼说出他的名字，那么结果就在那一次叫这个鬼说名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你讲话了，他就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什么，然后呢他又提到啊，就说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话语，就是在那边跟你好像是你可以感觉到魔鬼他很狡猾，他想要把你的注意拉开，甚至有的时候他为了拖延时间，特别是在深夜的时候，你如果做赶鬼的工作，哎呀，这些邪灵他很狡猾的，他心想他如果能够再跟你拖时间，让你慢慢的你的精神体力都受不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好好跟他打仗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他甚至禁止鬼说话，当鬼在那边说耶稣你是这个至高神的儿子，你来这里做什么，你看那个格拉森的鬼，耶稣就吩咐他不要讲话。所以我们要避免在赶鬼的侍奉当中跟鬼对话，或者你甚至跟他争辩。有时候魔鬼他很狡诈，他会说一些话刺激你，说一些话让你好像想要跟他辩论，他会说你看吧，你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基督徒，你自己的行为也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牧师你根本就是偷懒的牧师等等之类的。有时候他甚至会控告你，你不要去跟他说那么多，有时候你说到半天最后你就中了他的计。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三，我们谈到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的，也是许多弟兄姐妹们会犯的一些的错误。有些弟兄姊妹们说，当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要把他赶到哪里去呢？是不是把他赶到无底根去？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一些人在赶鬼的时候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到无底坑去。这个其实都是对圣经不太了解。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魔鬼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才会到无底坑去呢？是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日子，也就是末世的这个耶稣再来之前，那个时候魔鬼要被丢到无底坑去，要被关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再也不得释放。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来看看到底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的现象。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在启示录21章 讲的新天新地，然后前面就提到魔鬼的结局。所以我们要一同来读启示录二十章，在十三节开始这样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这边提到火湖，也就是说没有信耶稣的人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去。那么接着我们看在前面二十章就提到撒旦，他也被赶到这个火湖里面去。我们看这个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看到没有？直到这个地方，魔鬼跟这些假先知跟这些邪灵，他们才会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因此当我们在做赶鬼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叫邪灵到无底坑去，这个祷告其实是不合圣经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说才好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奉主的名把这个邪灵赶到耶稣要他去的地方。圣经上提到那个鬼出去的时候呢，他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什么是无水之地呢？无水之地也就是没有圣灵所在运行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当你把这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呢，他就到了那些没有圣灵没有主的同在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他可以自由的走来走去。因此在我们赶鬼的侍奉当中，我们可以把鬼赶到主要他去的地方，赶到那些不是他能够影响到圣徒或者影响到神的儿女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也附带提一下，有些时候在我们听到有一些人赶鬼说奉耶稣的名叫你不准再回来，那么在圣经上里面耶稣只有一次提到说不准邪灵再回来，也就是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在那个例子里面，那是一个小孩子，所以耶稣吩咐这个邪灵不准他回来，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自己没有抵挡的能力。但是我们根据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我们发现赶出去的鬼他是会再回来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这句话不准你再回来他就不回来了，重要的是这个人的里面是不是有主耶稣在他里面做主。如果他里面是空的，那么魔鬼他还是会进去的。好，那么接下来这一点清楚了之后，我们接着再来看第四。第四个就是我们不要尝试好像是速成的，一下子就要把所有的鬼都赶出去了。基本上我们在做赶鬼释放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样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在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都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当神带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神说他不会在一年之内把所有的仇敌都赶出去，否则的话那个地就太荒凉，野兽会繁殖起来，反而成为人的祸害。当然这段圣经讲到神不把仇敌赶出去的原因是为了不让有野兽被繁殖起来，可是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做赶鬼或者是医治的侍奉里面呢， 其实这些的过程都是渐进的，不是好像速成的。在我们今天这一个讲究速成，什么都是要快，什么都是要马上好，我们常常觉得就应该是像耶稣一句话，这个人鬼就赶出去，然后从此这个人就变成基督徒，就变成是一个爱主的人，好像一切的事情都这么美好。但是事实上在我们侍奉的经验当中往往不是如此。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讲说，我只要30分钟我就可以把这个鬼赶出去了，那么我想这种说法我们要特别保留。其实在我们做赶鬼的侍奉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提到需要有禁食，这个祷告的人要预备，被祷告的人也要预备，里面的伤害要处理，赶鬼前的预备，赶鬼之中的一些的怎么样处理，赶鬼之后的辅导以及重建，这些都是相当需要时间的。因此当我们做这样侍奉，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个侍奉绝对不是速成班，这个侍奉许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有耐心，并且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接着我们再提到，也有人问起说，在我们做赶鬼侍奉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为这个人按手？关于这一点，在处理赶鬼跟释放的这种服事的里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赶鬼的服事一定要按手，因为按手就可以把这个能力传达到这个人身上。但是也有人坚决主张绝对不可以按手，因为怕说当你按手的时候，邪灵会透过你的按手反而会攻击你或者进入到你的里面。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根据经验性的说法。那么我们看看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圣经雅各书里面提到医治的时候，提到我们为人按手，当然那个地方不单单只是在医治，包括我们按手为这个人按立他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这也是按手礼。总之雅各书里面提到按手礼的时候，他说我们按手不要急促，所以并没有提到说按手不需要，也没有提到按手是一定要每一次什么情况通通要按手。那么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在做赶鬼的侍奉里面，我们也来思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弟兄为姐妹做赶鬼的服事，那么我们当然不合适去做按手的这个工作。同样的，姐妹为弟兄这种异性之间做这种赶鬼的服事，不合适用按手的方式。因为这种的按手不要说是赶鬼，在平常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有一个原则，尽量避免这样做，除非是夫妻之间。甚至有的时候在这一个赶鬼的当中，如果彼此是异性的，邪灵有时候反而会透过这种按手，可能会把一种性方面的这种欲望试探把它传递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种异性之间呢，千万记得不要用按手的方式。那么一般来说，在这个赶鬼的过程，因为特别是在鬼附的时候，鬼发作的时候，事实上你要按手是蛮困难的，因为他会挣扎，他会甚至有时候那种凶暴的情况反而不是那么合适要去按手。所以对于按手这方面，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迷信，认为说按手就比较有力量可以把它赶出去。无论是按不按手，总之我们很重要的是要根据圣灵在你心中的引导和感动，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按手的工作。那么另外我们再提到一点，就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赶鬼的服事当中 我们需要保持一个身心灵都很好的情况。所以这也是在赶鬼的服事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可能不了解的，他们好像看圣经上面耶稣赶鬼、门徒赶鬼，就觉得好像我们身上拥有那个属灵的能力，随时随地随刻我们都很有信心的去赶鬼。当然我们也曾经讲过，如果你碰到的这个情形发生了，你当时候没有办法做别的选择，你就是要赶了。但是如果你可以做预备的话，应当是在你的精力充沛、休息充足的时候，才是你做这种服事最好的时候。一方面你的灵里面也比较能够安静聆听圣灵的声音，另外一方面你也比较能够有充足的体力来做赶鬼的服事。好，那么最后我们也要提到，不要擅自推断、自作主张。在赶鬼的服事当中，有一些人会叫这个病人、叫这被鬼附的人告诉他不要再吃药。好比说我们碰到有一些的状况是精神病患同时也被鬼附，那么这些精神病患他有一些是需要吃药的，因为这些药物会使得他里面的内分泌正常，以至于他的功能才会正常。那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随便的就做决定要叫这个病人停止吃药，这个样子的话，如果他因为不吃药而造成精神的问题更恶化，很可能他会把责任怪到你的身上。甚至在有一些西方的国家，如果传道人、牧者或者是基督徒在为人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注意到法律上面的一些的要求，你是有责任的。因此千万在这些方面不要擅自主张，如果不了解就请教一些专业的牧者或者一些医师，让他们来提供你一些的建议。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把这些有关弟兄姐妹们在赶鬼侍奉当中所会碰到的现象，所会有的一些的问题跟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解答。但是在末了的时候，我要勉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今天既然我们已经被主拣选呼召，我们就已经是进入了一个与魔鬼仇敌征战的属灵战争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穿戴全副的军装，不单单我们自己需要懂得怎么样子来抵挡魔鬼、赶逐魔鬼，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自己的家人懂得怎么样子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依靠神的十字架和圣灵的宝剑来胜过魔鬼一切的作为。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成为神国的精兵。
靠近耶稣，靠近我，靠近的神的旌旗，高声欢呼赞美主，我主作为奇妙，他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是谈到魔鬼学有关赶鬼服事的问题与解答。在赶鬼服事当中，我们归纳出七点弟兄姊妹们常常会有的问题，那么从这当中我们归纳出一些原则。第一个就是赶鬼不需要大吼大叫的祷告。 第二，就是避免要跟鬼说话、对话或者是争辩。第三，赶鬼的时候不要叫邪灵到无底坑去，或者是特别的说不准你再回来。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提到一次耶稣叫邪灵不准回来，但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告诉我们，魔鬼虽然出去了，但是他里面如果没有主，他还是有可能回来的。那么第四，不要尝试赶鬼的侍奉一次就解决了。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让我们看见在赶鬼的侍奉里面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第五，要注意在与这些被服侍的人的身体的接触。举例来说，按手的时候，异性之间千万不要用按手祷告，要求圣灵来指示是不是合适用按手的方式来赶鬼。那么第六，就是要在身体心灵都是最好的时候来做赶鬼的服事。最后第七，就是不要擅自做主，好比说要病人不要吃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来做赶鬼与释放的服事。